汪东兴汪老聪明得很，你看读书不太多，诗还做得相当漂亮，现在有卖这诗集的，哎，诗写得好，哎，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增加知识，你别看念的书不多，现在也堪称学识渊博，经验丰富，对付江青啊还绰绰有余。本来这江青一脑门子官司，嗷嗷直叫，夸夸夸这么一整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软硬兼施，就差假传圣旨了，没用上。三条江青是服服帖帖，破涕为笑，乐了。哎呀，拉住汪东兴的手，东兴啊，太感谢你了，江青同志，你不要说，我心里都清楚。你不信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在主席面前从来没说过你的坏话呀！啊，往后咱们心照不宣，你看我怎么报答你？哎呦，谈不到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越唠越近乎。这是化敌为友了，但是江青呢还是一脑门子官司，跟汪东兴完了，跟郭英栾扑包完不了。在汪东兴往外送他的时候，江青还说呢，我说你咱没说他啊，哎，唯独这郭英，这咱俩说去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不就是中南海办事处服务科的科长吗？他干嘛要插一脚？他算个什么？咱俩人没事了，我得找他算账。哎，江青同志，我看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这是一句俗话。再者一说，您呐错怪了郭英同志了啊，我冤枉他了。郭英不错，去上丰泽园去过，也找过栾扑包，把你哥哥李干清给缠住，又请他喝酒，又请他下棋，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，我让郭英同志去安排的。为什么叫郭英同志？你想想，我要叫警卫处的人去，不好办事了。郭英是咱自己的人，可以信赖的同志。所以呢，我打电话把他找来，做了安排，都是他的善意的，他肯定不外卖张扬，不让他说，他肯定不说。你说你怪郭英怪得着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哎呀，真是话不说不知。要这么说，我真错怪了郭英了，可不是。另外那个栾扑包，我可也听说过这人，开饭馆的一个小人物。什么时候谈拢他不容易啊？您干嘛跟他生真气啊？哎，这种人不理他也就算了。话是开心锁，哎，你看这么一讲，哎，当时江青这气儿消了，他回去了，风波过去了。那位说这汪东兴跟谁也不说吗？哪能不说？跟江青是这么说，抽时间见着毛主席。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汇报了，是这么回事，最忠于毛主席的，大事小事必须及时汇报。主席听完了没表态，也没说什么，就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最后拍拍汪东兴的肩头。汪东兴高兴的不得了啊，知道主席很赞赏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么他们过去了，李干清失踪了，咱们说的这些人都知情，大多数的人不知情。李干清这人怎么消失了？说没影没影了，好几天没见着。旁人不说，衣冠道的女首领啊，孙素贞茅台了，那是他的情人啊。孙树珍就等着，怎么一天没露面有事儿，两天没露面有事儿，三天四天还没露面，怎么回事儿？坐不住。寺外寻风，寺外派人打听， 李干卿上哪儿去了，为什么这个人失踪了。正好这一天韩凤才也来了，刘怀水也来了，孙树珍就把这事跟俩人说了，俩人也感觉到奇怪，是啊，怎么这人说走就走没影了。哎，算了，他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不定怎么回事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说不定哪一天他又冒上来了，别影响别的事，别耽误别的事。其实刘怀水也好，韩凤才也好，心里都有弯弯绕，他们呢很吃醋，有这李干卿在这儿跟这孙树珍俩人那么热乎，这俩人牙根都发酸，也发酸呢。李干卿这一消失了，让了路了，劈开了绊脚石，俩人心里是幸灾乐祸，心说正好跟我们到地方。韩凤才也是花中魔鬼，刘怀水更是色中的魔王，利用这机会讨好孙素贞，好狗扯羊皮。这孙素贞就是热祸，虽然说那个情人没了，这还摆着俩呢，后继有人呢。今儿个跟刘怀水好，明天跟韩凤才不错，哪一天都有男人陪伴着，逐渐把李干卿也就淡忘。但是过的时间不久，对他们来讲是恶信传来啊，就在北京一带12个点穿师，包括谭主，都是赫赫有名的干将，让北京市公安局全给搂起来。孙树珍能不知道吗？听完之后是五雷轰顶啊，马上把刘怀水、韩凤才请来，把这事一通报，俩人也说是，我们也听说了，怎么回事？莫非共产党对咱们要开刀了？孙树珍说，这两天我就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宁啊，我看这是刚刚开始啊，难道说公安局掌握了大量的材料，对咱们要付诸行动吗？我发现这是个信号，咱不可不防啊。对，韩凤才说，这么办，咱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把骨干集中起来开个会，由您和我布置任务，叫他们转入地下，在最近这个时期千万别动，得保存实力，特别是您更得注意。他们几个人都心惊肉跳，研究来研究去怎么办呢？就在新风楼汪恩普那大饭馆2楼有一间房子非常宽大，通知了汪恩普要在那儿开会。晚上9点钟发下通知的人陆续来到，一共24个人，包括汪恩普，也参加了，王兴斌也列席了，这是对他俩特殊的恩待。按说他俩没这资格，因为在新风楼开，又吃新风楼的东西，所以呢对他俩特殊一些。26个人参加这个会，等都坐齐了之后，哎呀，头一个是女首领开始训话，众位啊，今天是非常时期，把各位请来，咱开个碰头会，有些事情请特派员韩凤才向大家通报，大家要认真的听。韩凤才人模狗样的，众位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，可能大家闻着风了，我们自家人点穿师谭主以张谢林为首的10几位啊，被北京市公安局给逮捕了。大家心里头一定发慌，我们就为这事儿开这次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求各位提高警惕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暂时停止一切活动，跟外人不要接触，要转入地下的地下。其实我们现在就转入地下了，再深点还得是地下的地下。要保存实力，大家要守口如瓶， 在座的各位都是精英和骨干，不论是哪一位，一旦摊上事儿，哎，让共产党把你抓去了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什么也不能说呀，不说就能保护住你自己，也保护住咱们的同仁。如果你嘴角不言抖了出去，可就了不得了。大家明白吗？有的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，一听是啊，个个揪心，人人丧胆，脸都不自然。韩凤才一看，那能行吗？得给打气儿。然后他先乐了，先点了颗烟，狠狠吸了两口。各位，情绪不要低沉，我们今天转入地下的地下，就是为了迎接明天。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下，外边的形势是一片大好，你们知道吗？6月25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。啊，有人真不知道啊，朝鲜战争爆发了。现在美国政府，美国大总统杜鲁门已经向全国发出训令了，美国人绝不能袖手旁观，美国人决定出兵朝鲜。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要打响了，美国人发誓派出第7舰队到了台湾海峡，派出重兵要到朝鲜，先占朝鲜，后占东北，进而华北，把中国整个就占领了。蒋委员长很快就卷土重来了，我们的胜利就在前面，曙光就在前头，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，望大伙要坚定信心，要充满信心，千万不要灰心丧气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这就说，哎，果然有效，给在座的人打了强心剂，是吗？不是，那天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能来呀？哎呀，这美国人要出兵可太好了。紧跟着女头领训话，孙素贞呢，哎呀，行，挺能白话，不见能有那么多会众呢，口似悬河，但是对外界的大事远不如韩凤才，意思他知道。各位，我再说几句，方才特派员跟大家说了，的确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不利，但是大气候来讲对我们是有利的。在这个没天亮之前，也是最黑暗的时候，希望大家保住自己的安全，保护住我们的组织，哎，这就是对我们一贯道负责呀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可千万切记呀，把财产转移，告诉自己的家属亲朋好友，告诉我们的会众，千千万万留神。另外，往后我们这种忌讳恐怕不多见了，我们要全分散的为好，此后就要单线联系，望大家千万切记。哎，咱就等着美好的明天，这美好的明天呢，哎，他说唉声叹气，他心也没底儿，别看鼓励大伙儿，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韩凤才在那边，你这讲话不如不讲，你这给大家撤火呢，我刚给大伙鼓上劲儿了，我一看有几位晃脑袋的，有颠屁股的，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你唉声叹气干嘛呀？这玩意感染性太强了。韩凤才又起来了，哎，我再补充几句，各位，方才师母跟大家说了，当然了，我们心里都很沉重，沉重归沉重，该干咱还得干，大家养精蓄锐，攒足了劲儿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我告诉各位，美国要一出兵，后边跟的是什么？大家知道，原子弹。世界上就美国人有原子弹， 那仓库里的原子弹老鼻子了。如果中国敢炸刺儿，苏联敢炸刺儿，美国人不管那一套，就像对付当初的日本人那样，咣咣咣咣咣咣咣一顿原子弹。就那苏联那么老大也禁不住五个原子弹呢，咱中国就更甭提了。那一扔扔他们不都得傻眼吗？哎，你们放心，肯定得扔原子弹，只是大伙儿得注意防范，别那阵鱼目混珠把咱也烧到里头去。哎，美好的明天没见着也叫原子弹给弹了。嗯，大家留神防范。另外据我估计，美国人要一出兵，共产党毛泽东肯定也要出兵，他是不听邪的，听说这位很敢干，胆子最大不过。如果毛泽东要出兵怎么办？哈哈哈哈，我不应该在这个会上跟大家说，但是呢我太高兴了，我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，就不能让毛泽东共产党出兵，怎么能不让他出兵？还有锦囊妙计呀，大家就听喜信儿吧，你们就瞧好吧。这小子这一高兴啊，嘴没把门的，就这几句话可要了命，在场的人记得清清，他这一说得意忘形。什么秘密？共产党出兵怎么的？你怎么能挡得住共产党不出兵？你有什么锦囊妙计？他这个话的背后是国际特务有一串反革命计划，他也不全知道，今儿给大伙打气儿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所以他这一说泄露机密。大家在这坐着正兴高采烈开会，还说呢一会儿大家就散，老在这聚着恐怕不方便。正在这时候就听外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！开门！烟火未尽，门窗夸着一开，再往外头一开，全副武装的北京市公安局的，还有解放军的无数支枪口，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举起手！哎，怎么来的那么快？扑的那么准？到这儿一个没跑了，全给逮住。怎么那么巧呢？有原因。汪恩普、汪兴斌两个人参加这会了，本来没他俩，他俩参加了。汪恩普参加什么会？他知道一贯道是个什么东西了，后悔的要命，早在公安局那挂了号了。汪兴斌也是如此，换句话说他俩人好像这里的卧底。这边正开着会，汪恩普假装上茅房，到那给公安局就挂了电话了，故此公安局到这一抓一个准。